好，大家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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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长老尼，诸位法师，大家早上好。
阿弥陀佛，法师早安。
早，精神很好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吗？那今天非常高兴，来到这个宝刹德山寺来给大家结缘啊。那我也是第一次来，我也是跟大家一样哦，无事不出门啊，所以掌门还是第一次见。那虽然我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啊，不过我跟台湾的因缘蛮深的啊。我来福岩念书之后呢，就一直没有离开啊，都在台湾这边啊学习啊，所以我自己对台湾好像有一种第二个家的感觉啊。所以我自己，因为我大概我是85年过来的，那到现在都是以台湾为主，所以我今年回去马来西亚服务啊哈，我有点不习惯了。我有点不习惯，因为他们365天都很热嘛，哦，我实在是有点，所以这秋天冬天赶快回来啊。不过我是在台湾，给我印象最好的啊，最深刻的就是这里的佛法啊，还有很多善知识，在我们马来西亚是不太可能有这样的殊胜的法缘啊，所以我觉得大家生在福中要知福，真的啊。而且以我在教界这些年啊，虽然没有长老尼的经验那么丰富啊，但是我们也出家20几年，所以在台湾所看过的这些道场啊、道风里面，大家能够在德山寺这里学习啊。能够在这里修持，是一种过去世所种下的很好的福报啊。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善缘啊，我们还是在外面，可能都还是有很多染污的业啊，伴随着我们今生不断的累积未来轮回的因啊。所以我们能够在一个道场里面，能够在一个非常安住的道场里面学习啊。修持生活，这是一种福报来的啊。如果我们自己懂得珍惜这种善缘啊，我们就不会觉得这边所给予的是一种压力，它给予的是一种成长啊。那我们的心情是不一样。我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哦。就我前两天，因为我这个学期啊，有在台北慧日讲堂上课，那我上个礼拜从马来西亚回来台湾，那我就请这个副住持啊，因为副住持是我的学生，那卢阳法师啊，他是我学生，这他跟观照法师也是同班同学啊，以前我都教过他们，那他们很怕我的，啊。那卢阳法师，我听说哈，他从慧日讲堂开车去机场接我的时候啊，哎，他很奇怪哦，他说怎么整条路上啊，都后面的车啊，旁边的车都一直在扒他，大车小车都一直在后面扒他，很像在驱赶他这样，有吗？他的心里就一直在那里嘀咕了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些人开车怎么那么没有道德啊？稍微慢一点就在按喇叭啊。等他到了机场的时候啊，他自己才发现原来他没有开大灯， 他没有开大灯哦，他从台北一直可以开到桃园。我说你的眼力很好啊。然后呢，他自己就讲了一个感触了啊，他说我当自己还不真正了解这个原因的时候啊，在整个路上呢，我们都在抱怨啊，有没有啊？但他到了那个桃园机场的时候呢，他才发现自己没有开大灯啊。旁边的人其实呢，不是在驱赶他，人家是在提醒他啊。所以他说他转个念头啊，这个感受啊升起来的，全部都是善法，全部都是感恩的心。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也是一样的啊。啊我们自己如果不懂得去转换自己的心念啊，我们同样是生存在一个地方啊，同样是在娑婆世界，但是有的人就好像能够生在这个污泥中的莲花啊，长出莲花。那有一些人呢，就像污泥中的泥巴啊。所以我们自己要怎么让自己在法身慧命增长啊，这个是自己可以选择的。所以佛法的知见啊，戒律教导我们的这一些方向啊，是最好给我们啊指引的啊。所以大家能够在这里修学，我自己觉得大家真的很有福报啊。嗯，那我第一次来跟大家结缘，我自己也很欢喜啊，不会紧张啦哈、啊，但是会欢喜啊，紧张是不会，因为我已经麻木了哈、啊，我对那个观众的多少啊，这对我来说已经麻木啊，因为我的近视很深，我的近视很深，对啊，有1000多啊，所以看不清楚观众也是好事啊，嗯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长老你啊，就是要我给大家说明啊，开示这个《阿含经》啊。那其实我在福缘修学这些年，我自己受益最多的是两种课程，一个是《阿含经》，另外一个是《龙树学》《龙树论》啊。那像后观院长教导我们的《大智度论》啊，我自己也非常非常的欢喜。所以呢，我跟后观法师的后观院长的因缘也很深啊。所以呢，我从这个学期开始啊，也是因为他交代我的一些任务啊，所以我也必须去帮他啊，继续做一些教学的工作啊，嗯，就大智度论的啊，嗯，那暂时不能够，因为有录影哦，我不能讲啊，保持一点神秘感啊。好，那我们来进行这个课程啊。因为我们的课程是属于密集的课程啊，那所以呢，除了大家有时间可以多阅读经论这些经典之外呢，那就是我希望啊，在这个过程里面呢，我也教导大家一些方法啊，就比如说我们《阿含经》教导的四无量心，或者是安波念啊，出入习惯，我希望在课程上呢，也教导大家一些方法啊，就是我们不是只有理论的，因为理论的文字呢，其实大家都看得懂啊，以大家的程度，我想都看得懂。那我希望把自己所了解的可以跟大家分享啊，嗯。那我们在进入这个讲义之前，那我有请这个。是余少法师吗？啊，余少法师是哪一个？啊，好，他就是他跟我联系的。那我有请他印这一份讲义给大家，有没有？啊，是一页的讲义，就《阿含经》的由来这个啊。那这个是一个前言啊。那我们先讲这一章啊，嗯，《阿含经》的由来，这个是古德还有这个应顺导师的著作里面说明这个阿含的重要性啊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，嗯，我们在阿含或者是在很多论点里面啊，律点里面，你都会看到世尊他说法，他都是会七理七机啊。那所以我们如果说我们知道这个世尊说法的用意啊，有时候说浅，有时候说深。那我们就要知道它的对象啊， 那不能够以偏概全啊，那否则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失去很多学习佛法的核心啊。那我们来看讲义的第一页啊，那首先来给大家说明的就是阿含经在我们三藏里面呢，它可以分成两类啊，一种就是我们汉译的阿含经啊，所以标题一就是阿含阿伽玛啊，就是汉译的阿含。那再来呢，就是大家翻开第二页哈，第二页的中间啊有一个标题二啊，尼科耶有没有？这个就是巴利藏里面的五部尼科耶啊，就是五部的阿含啊，那巴利藏里面就称为尼科耶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学习的范围啊。不过因为这次我们的时间不是很长了哈，所以我先给大家介绍这个三十七道品啊。那陆续呢，如果是未来大家有机会深入的话，还有很多部分可以学习啊。那我们来看第一页哈。阿含呢，在巴利文跟梵文呢是一样的啊，阿伽玛。它在中文的意思呢，有来跟传来的意思啊。它有两组啊，你看标题呢有一个逗号有没有？这标题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它这意义啊，阿含的意义呢有两个，一个是来传来啊，第二个呢是归还有去的意思。所以它有两组意思啊，这个梵文字呢有两组意思啊。那来跟传来，那待会下面呢就会解释啊，就是世尊涅槃之后啊，弟子们结集的圣典，那辗转传来啊，就是这个辗转传来的意思。那归跟去的意思呢，就是古德啊，我们中国古德所归纳出来的用语啊，这法的归就是万法的积聚啊，万法的归属啊，它会收集在一个地方，就像百川都会流到大海啊，大海就是法的最终的归去啊，或者是去无，这个去无的无呢，其实是我们中国佛教里面的特殊用词。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哈，在中国佛教史上呢有格义佛教，所以这些早期的用词呢，这个无其实就是空啊，无就是空的意思，就是阿含呢它还有一个含义呢，就是它除了收集所有世尊教法的积聚在一起之外呢，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这些教理呢它可以引导修学者去入于空性，就是涅槃啊，解脱啊。所以去无的意思就是能够去向涅槃的意思啊。那所以古德呢，不管他的音译词啊，翻成阿含、阿含母等等，这一些都是不同的用字而已啊。那真正他的意思呢，我们就看下面的啊解释。那下面的解释呢，这里就有分成啊，我就引了三笔啊。第一笔就是我们这个一切经音译啊，就是慧灵这里所注解的啊。那在卷二十六里面呢有提到阿含啊，就是教的意思啊，就是我们的教法啊，那也称为法藏啊，就是善众善所归的意思。所以这个归呢就是众善所归啊，众善法所归啊。那卷五十这里就有提到阿吉摩啊，阿吉摩呢也是教法啊，是辗转传来啊，用法相教授的意思啊。那当然这个慧灵有提到这个阿含啊，是有一点翻译不是很圆满啊，不过在其他的翻译者里面呢，这个阿含的翻译还是蛮多人用的啊，所以虽然一切经音译这里这样说啊，不过还是蛮多人用的啊，不是很严重的错误啦啊。所以我们翻成阿含或者是阿吉摩都可以啊。那第二个资料呢，就是法云的翻译名义集啊，卷四这里所提到的。那这里所提到的阿含呢，阿伽玛呢，就是阿吉摩啊，也是教的意思啊，就是教理的意思啊。 那在妙乐的这一本书里面呢，就提到阿含就是无比的法，就是世尊的教法。这个无比的法就是外道所没有的，是无上的无比的，这个是世尊教法的可贵。它不是只有理论，它还有引导我们解脱实践的一个明确的路。那这一些是外道所没有的，所以它被称为无比的法。那唯识论呢，就提到这个是诸佛啊，是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说的教法啊，所以这个阿含啊是三乘共学的啊，是三乘共学啊。那长阿含序呢也有提到啊，这个阿含就是法规啊，法规啊，万法之焉福，还有呢总持之灵渊啊。这个渊福呢就是积聚的意思啊，万法的积聚啊，积聚在一起。那灵渊呢就是园林啊，就是一个森林，一个花园的意思啊，就是世尊所说的法，如果我们能够学习到阿含的话，就是能够总持世尊所说法的一个灵愿啊，就是最主要的这个啊，最主要的这个教理啊。那法华论呢，这里就有提到智慧门，就是未说阿含意甚深。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那我们看注脚八啊，注脚底下的注脚八啊，我们看这个湛然大师的解释啊，瓜虎二，他在《法华五百问论》里面有提到啊，这个智慧门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他说有两种啊，两种，一个是正甚深，就是正得智慧的理性啊，就是涅槃或者是三法印啊，这个是正甚深。所证道的真理啊，它是甚深不可言说的啊。第二呢，就是教甚深啊，就是教理方面呢，它也是非常的深奥啊，那就是阿含啊。所以在《法华论》里面所说的这个阿含意甚深啊，就是它是教法里面呢、啊、是内容是很深奥的啊。那所以大家如果稍微有接触过《阿含经》呢，你就会知道。不管是声闻法或者是菩萨法，都在阿含里面能够找得到根源啊。那所以呢，阿含他本身啊是可深可浅啊，他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他一定是属于小圣啊，不一定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去啊，色法师说阿含呢是什么呢？他说是传所说意，这个传所说是什么呢？就是传佛所说的教理，传佛所说的道理。那这个是通于大小二教的啊，通称阿含。那大小都有阿含啊。那在大家有接触过《解深密经》吗？《解深密经》，《解深密经》里面就有提到大圣的阿吉摩，有没有？大圣的阿吉摩，所以声闻有声闻的阿吉摩，大圣有大圣的阿吉摩啊。那所以呢，这个阿含呢、啊，它是属于共通的啊，通大小圣。那小圣的这个阿吉摩呢，它就开成四阿含啊，就是增一阿含、长阿含、中阿含跟杂阿含啊。那增一阿含的话呢，就是说比较多在说明人天因果啊，人天因果啊，就是。善恶趣的分辨啊，劝人向善啊。那长阿含呢，就是多在说明破斥外道的邪见啊。那中阿含呢，多在说明甚深意啊，甚深意。那杂阿含呢，比较多在说明诸禅法啊。所以四阿含它有个别的特色啊。所以如果我们多看阿含经呢，你就可以。各方面的啊，我们都能够学习到啊。不过四阿含的数量蛮大的啊，蛮庞大，不是一般人能够全部学得完啊。所以，我们这次呢也是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啊。所以，希望大家有这样的因缘啊，自己多学习啊，其他方面的。 那四阿含呢，就是佛转法轮的内容啊，它是四摄教法的首要啊，就是一个基础啊，一个基础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二页啊。第二页的话呢，我们来看应顺导师的说明啊。那导师在《原始圣典》《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》这本书里面呢，有一段话啊，蛮重要的啊。他提到说，阿含呢，就是辗转传来的意思啊，简称为传啊。那辗转传来不只是这种文具啊，经典的这种传授啊，师弟，这个师弟就是师徒啦，师徒啊，不是师妹师弟那个师弟啦，他这个师弟就师徒啊，辗转传来啊。那除了这种经典的封送的传授呢，它更有实质的意义。这个实质的意义的意思呢，就是它还有修正的，不只是背诵经典，他还能够从这些道理里面呢去降服自己的烦恼，而且教导众生如何降服烦恼，这个才是实质意义啊。嗯，那阿伽玛呢是从彼而此，这个从彼而此啊，那导师在这里有画一个破折号，说是来的意思，有没有啊？从彼而此，从一个地方来到这里，那叫做来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导师在后面呢就举一个例子说，就好像这个四果中的一来，一来就是恶果啊，恶果不来就是三果啊。那这个都是从阿伽米翻译为来的意思啊。那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从什么而来呢？啊，实际上啊，不管是恶果圣者、三果圣者，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啊，就是他们在这些经典教理的学习之后呢，他们实质上呢有透过亲证这个法性啊，亲证三法印的法性，那所以他们从这个如实的法性呢出来啊，就是提证了法性之后呢，他成为圣者，所以就叫做从如实中来。所以这个由彼而此啊，就是从如实中来的意思啊，就是我们如果亲证的如实的四谛的真理，那我们就能够啊成为圣者啊的意思啊。所以这个彼呢，就是如实啊，如实真理的意思啊。不管是谁，只要能够亲证这种如实的真理，他就有资格成为圣者啊。那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验，那这种来只是传授经典、背诵经典而已啊，它就没有这个实质的意义啊。嗯，好，所以阿含呢是来啊，辗转传来啊，传授传承的意思啊。嗯，那底下呢就是导师给我们说明，这个阿含呢，在中国古德呢有归纳为去跟归啊。就是刚刚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啊，去跟归啊，那法归或者是去无啊。那第一个就是近代的道安大师啊，那解为阿含啊，解为去无。所以这个无呢，就是刚刚我所讲的，它就是有空的意思啊，空的意思啊，去无就去向于空性啊。我们学习四念住，学习八正道，它会引导我们去向于空，去向于涅槃啊。如果我们修学一个法门，它不能够让我们去向于涅槃的话，这个法门是有问题的。就好像我们学习一个修行法门，这个法门呢，它会让我们产生内心里面会产生一种动力，那种动力就是让我们要舍懒。舍去懒着，去向涅槃啊！涅槃就是没有懒着嘛，啊，就是解脱。所以这一种力量呢，是要从我们修行者的内心里面产生，产生之后呢，就成为我们自己的出离心或者是菩提心。只要我们产生了出离心跟菩提心之后呢， 我们所行的身口意业全部都能够趋向于涅槃，趋向于佛道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升起出离心跟菩提心，我们所修的也许只是世间善法，这样明白吗？啊，所以这个那要让我们产生这种出离心跟菩提心的是非常重要的啊。所以我们不管是在听什么法啊，都是要让自己产生这样的心啊。如果没有让我们在法义上啊，世尊的开示当中呢，让自己产生这种心的话呢，那我们只是跟世间人啊所学的差不多啊。所以我们自己要不断的要审查自己啊，有没有产生这样的一种心，然后产生这种心之后呢，我们才会趋向于空性啊。那再来呢，就是深造的长安含蓄啊，这里有提到法规啊，就好像大海啊，百川所归啊，称为法规啊，就是众善所归的意思啊。那再来就是善见律毗婆沙啊，这里有提到阿含的意思就是容受聚集啊，就聚集的意思啊。那这里有一个词很特别啊啊，他说就如经中说，佛告比丘，我于三界中不见一阿含如畜生阿含，纯是畜生聚集处也。那我们看到这个畜生阿含很奇怪哈，嗯。那其实这个阿含呢，底下呢应顺导师就给我们解释啊，他说善见律所说的这个畜生阿含呢、啊，这个阿含在这里的意思是去的意思，就是畜生道了，畜生道的意思啊。那这个去呢，除了有道之外呢，它还有去向啊，去处啊，所以呢，这个畜生去啊啊。那造了这种恶业、啊、就会往这个畜生去，然后畜生去的众生呢、啊、聚集在一起的那个地方啊啊，就是他们的业力相同，所以就会聚集在一起啊。那去有去向去处啊，跟道安所说的相近啊，去无的这个去啊就有相近了啊。那所以呢，他是以这个嘎塔啊，就是有趣的意思来转世阿含。那所以在这里呢，大家如果从上面看到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阿含他其实可以归纳为两个字而已，归纳为两个字，一个是来，一个是去，就两个，一个来，一个去，阿含呐、啊、的意思。来是什么呢？它是我们如果能够从如实的真理体证之后呢，从如实中来，所以他那个传来的意思啊，就是从体证真理之后从如实中来。那如果是我们所修学的法都跟圣道相应的话，跟出离心相应，那我们所修的身口意业全部都会引导我们趋向于如实。所以它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从如实中来，一个是去向如实，这样明白吗？有两个啊，所以在这些古德里面呢、哦，他们在解释这些用词啊，其实都是蛮细的啊。那一般我们比较不会去注意这一些啊，我们读《阿含经》直接拿经文来看啊，但是我们就不会去注意。不过在经文里面呢，我们可以知道有一些这种定义啊。那在阿含里面是看得到的啊，就是我们要读阿含的一个基础啊，那再来呢，那导师最后一段呢，这里就有提到啊，在阿含经集成的研究中啊，有关传承的事项呢，本来是可以不说的啊，不过在佛教当中啊，尤其阿含的集成形成部派的过程是有它重要的传承意义啊。那我把这些字体呢反出呢，这段是很重要的啊。那应顺导师有提到说，古人对于佛法的圣解啊，这个圣解就是深刻的理解啊。那这些深刻的理解呢，不像现代的研究学者啊，专从文字上、意义上去琢磨啊，而是呢，他重视四个重点：佛法重要。 佛法的重要呢，就是要让我们趋向于解脱啊，这个是重要啊，不可以离开重要。第二呢，就是经文的意义啊，你要明白这个经文它是针对居士说的呢，僧众说的呢，还是什么啊，天人说的，那你要知道这个经文的意义。第三，你要留意经典里面传递的这种修持方法。第三，第四呢，就是我们看到不同的经典啊，有译文意义啊，同样的语词在不同经典有不同的定义。那这一些译文意义的解说会通，是我们佛弟子啊，那学习佛法的人应该要做的工作啊。所以这四个呢是最重要的啊，就是佛法重要、经文意义、修持方法，还有译文意义的解说会通。那这个呢是可以从学习这些传来的教法当中去获得的啊。所以我觉得导师的读书方法啊，他跟我们现代人不同啊，他觉得古德所读经论呢，他们都是希望把这些传来的教典啊，有不同的那给他会通啊，而不是说一个是假的，一个是真的啊，他不会这样随便去批判这些经典啊。在古德呢，他们都会认为说，哎，这个佛会在这部经典这样说，可能是因为根基的问题；佛在这部经典又另外的角度说，那可能是也是因为不同众生的问题啊。所以你如果明白这个经文的意义呢，就不会随便去毁谤经典啊。嗯，那这是尊重古代圣贤的意见啊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理解经法的正义啊。那所以呢，导师最后就提到说，虽然时间很久了啊，佛灭我们已经离开我们已经2500多年啊，传承虽然各有不同啊，但是也成为不同的派别啊。不过口口相传的这些正法、啊、到底还是这样的流传下来啊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年代呢，还可以学习到这个佛法，是我们要觉得很庆幸的。啊，自己很有福报啊，嗯，因为离开我们已经2000多年了嘛，啊，嗯，那所以嗯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到过印度啊？我去过印度朝圣两次啊，我自己觉得每次到世尊成道的那个地方啊，都很多感触啊啊。那以前世尊是在菩提树下成道的，我们现在在冷气房啊，也不能成道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吃得很好也不能成道，很奇怪哈、哦。佛陀那时候为什么那个条件那么差，他也可以成道？所以这个就是资粮的问题了啊，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的善根啊，过去都有培养得很好啊，我们今生呢，一看到这些经文啊，他就可以很深入的去领悟如何修持啊，如何断除烦恼啊，所以我们。在佛法的传承啊，不是只有文具上的传承啊，而且呢，这一些经典啊，像应顺导师的书里面经常提醒我们啊，我们读经啊，我们读论啊，是要去回想啊，这个是佛陀跟我说法，佛陀跟我说法啊。我们在读这些经论啊，我们不要觉得说哇，这个经论啊，很好。啊，我可以去跟别人开示啊，不是，导师的读经论的心情呢，他是觉得世尊在跟他说法，所以我们读经论的当中呢，他不会觉得枯燥乏味，因为他每一次都觉得佛陀跟他说法啊，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心情啊，你就会觉得哎，我们有这样的福报啊，还把这些古德传下来的经典这样学习啊，这个是。稀有难得啊，而且在经典里面有很多文字啊，是古代的嘛啊，古早的，我们现代人很多看不懂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能够大家聚集在一起，有善知识啊，我们一起来研讨学习，这个是要珍惜啊，要珍惜这样的因缘啊。嗯，好，再来我们看第二啊，那除了这个阿含以外呢，就是巴利藏里面的尼科也啊。那阿含跟尼科也呢，尼科也的意思就是部类啊，集成的意思啊，有种种佛说法啊，把说五蕴的聚集在一起，就叫五蕴相应，有没有啊？五蕴相应， 六畜相应，因缘相应啊，所以他把不同部类的聚集在一起，就叫做尼科耶啊。那在巴利藏里面呢，有五部尼科耶啊，就是相应部、中部、长部、增支部跟小部。那最后这个小部呢，它总共有十五部经啊，十五部经。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经籍啊、法句经、本生经，这些就是在小部里面的其中一部经啊，嗯。那它对应我们汉译阿含的呢，就是相应部呢相当于杂阿含啊，中部相当于中阿含，长部相当于长阿含啊，增支部相当于增阿含。那汉译呢多了一个翻译，就是别译杂阿含啊，别译杂阿含啊，这个是巴利没有的啊。那这个就是不同的翻译啊，不过这些就是我们学习的一个范围啊，这一次介绍阿含经的一个范围啊。它里面的经典是很多很多的啊，我们是没有办法一次学习那么多啊。不过可以知道，过去的古德啊，哈，像我有时候在读经典的时候呢，我自己都觉得，过去如果不是这些阿罗汉啊，哈，这些菩萨啊，他们把这些经典啊背诵传承下来的话，我们现在是看不到的，对不对啊？你看我们生在佛灭后2500年呢，我们如果是论那个条件的话，我们的条件是很差的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条件是很差，我们离开佛陀那么远呢，那离开那么远，我们现在还有这个福报学习，那真的是要感谢这个当中啊传承下来的这些善知识啊，对不对啊？如果没有这些善知识传承下来，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闻到正法的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，你看为什么在我们的修持方法里面呢，有念佛、念法、念身，大家有听过吗？啊，六随念。那你看比如说念身啊，为什么这些圣者阿罗汉他们的功德很值得我们去意念，然后培养我们的禅定力啊等等呢？是因为这一些圣者啊，他们除了正法法律的传承以外呢，他们没有其他的传承的。大家有没有发现啊，他们没有什么衣钵传承的，没有吗？没有衣钵留下来的嘛，哈，迦叶尊者啦什么，他们没有嘛，他们留下来的就是法跟律而已。你看从古代的圣者到现在都是如此啊，所以这些圣者呢，他们就是非常的低调啊，非常的内敛啊，修持有了成就之后呢，他们都把世尊所说的法律啊如实的传承下来。所以我们在意念这个身宝的功德的时候啊，这一些就是让我们感动的行为啊，就是他们把这些佛法传承下来，这样了解吗？啊，所以我们这一代当然我们要遇到这些大阿罗汉啊大菩萨是很难啊，对不对啊？但是我们如果能够遇到一些大善知识啊，像大家在这里学习有很好的长老尼，有很好的老师，那这一些这些非常付出很多的这一些师长啊，他就是我们意念身宝的其中一个我们的对象啊。所以我希望在课堂上日后啊有这个机会的话呢，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。其实这个意念师长的功德哦，它可以成为修禅定的方法，修禅定的方法。意念佛的功德也可以作为禅定的方法。所以任何的传承啊，它都是教导我们修戒定慧的，它不会脱离这个戒定慧。如果我们学习佛法之后呢，对于禅法不喜欢，对于智慧的学习啊不好要，这个是有问题的啊，所以佛法完整的学习呢，它一定是戒定慧要平衡啊。所以以前呢，我在福音的时候啊，因为后观法师他跟我因缘蛮好的，有时候他会跟我讨论说，哎，明年我们要开哪一些课啊，给他一些意见这样啊，我们都会讨论。那院长呢，他都会教我他是怎么排课程的。他就怎么跟我教导他是怎么排课程呢？他说导师呢有教导他一个方向，就是我们 要让这个佛学院啊，要让僧众呢，在法身慧命上呢，能够平衡的成长的话，你的课程一定要兼顾戒定慧，一定要兼顾这三样。不管你是居士教育还是出家教育，你都要兼顾这个戒定慧三学。所以这个院长跟我分享这个经验呢、啊，我很深刻啊。所以我自己觉得，我们在学习呀、啊，有时候如果没有私底下跟师长啊比较有这样的沟通，我们不知道的。我们就很多人都说哇，这个院长很严格啊，这个住持很严格啊，对不对？看到的他只有看到严格那一个的、哦，你知道吗？他私底下的这一些，你就没有办法了解，因为你自己没有跟师长很有互动嘛，所以你就不了解。当你有了那个程度，有了那个稳重的时候啊，师长自动的会跟你分享这一些的，真的 啊当然啦、啊，因为我自己在学院蛮乖的嘛啊、哦，所以呢，后官院长他都会经常来找我。对，现在我离开了啊，他还是要 email 来找我这样啊。还算是蛮乖的学生啊、哦嗯，所以我自己觉得自己也很有福报啊。那在这些师长当中啊，对我还是疼爱有加啊。嗯，好，那我们的时间也到了哈。嗯 ，OK， 直接就下课嘛哈，是不是啊？是哈，嗯。那所以呢，现在我要做什么？